静心戒观法导读，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好，请放掌。这个感谢大家发心来共同一起来研究这课程静心戒观法。这是我们在家律学的第二阶段，哦，然后大家能够对于学习律学能够发心这样来学习，哦，非常的学人在这边非常的敬重诸位。这个律学来说啊，在唐朝的时候，我们道宣律祖那时代，道宣律祖著行事钞、结摩书啊和戒本书，注释这三南山三大部之后有100多家，时至今日，我们看无论所有版本的藏经，当今现在学术界上这个大家通用的两种藏经，万字序藏和大正藏，只留存对于南山律学的注解，只存一家，日本不算，哦，就中国来说只剩一家，林芝元照律师。之后的南山律典还在中国淹没，然后失传，找不到，兵祸连结，还得从日本重新请回来。所以说在我们中华民国啊，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两岸三地这样对于戒法的弘扬，只有从民国75年之后啊，南普陀寺啊，上广下化律师才开始培育生财。为什么要出家众来讲戒律呢？你在家众来讲不真切，在家居士不管怎么样，他至少穿的衣服啊，思想上面都是在家居士的思想。那戒律上面来说呢，我要引导你向解脱的路上面走。刚开始的初步阶段，学戒律，虽然说在家居士，我们说解脱烦恼啊，修行啊，是不分在家和出家。那在家居士他，我跟诸位报告，讲经论，说不定啊，在家居士还比出家人讲得好，这是一个事实。哦，那出家众有时候这个事情很多，哦，信徒的样生送死啊，送往迎来，都需要出家众、出家人去帮忙。那有时候对于经论教典，除非你真正自己发心了，很难。出家众除非要自己发心，不然难得成就。啊，在家居士要是学历高些，他自行能够批阅经论，能够讲得头头是道，啊，用在家的学术引证方式学习方法，啊，讲得会比出家人有时候还要好。 但是关于啊，这戒律这一项，不论中外，都只是做文献上面考证。对于说真正的行持，哦，不论日本啊、台湾，或是欧美，在家居士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要弘扬这戒律，也是在这里。它实在是实践门的最初入道之门呐、啊。你不是靠着这个，你没办法修止观。他给你纲举目张的说，这就是这条戒就是要这样做，不做就是犯戒，或是违犯了就犯戒。那就是你要去实践，你要去做，实践就是修行。啊，不过千载律学啊，这个时至今日啊，大家说真的，连出家众都不太喜欢学戒律，哦，更不要说是在家居士。好，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代，我们发心来讲，发心来弘扬，啊，希望诸位能够，如果我们有错了。哦，你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改进。如果讲的有哪些地方好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讲，哦，是我们借着佛菩萨的威神之力，请大家广为宣扬。那先说到这，我们今天正式来开始讲静心戒观法。静心戒观法，我们用的版本呢？诸位用的课本呢？哦，和玉出版社的这本，哦，这里面有静心戒观法的序。静心戒观法呢，是我们唐朝道宣律祖，他在他64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是一个小篇幅的著作，从另一方面来讲，也算是一封很长的书信。他是写这封很长的信呢，托人带给他的弟子慈忍法师，然后希望他能够以这封长信呢，来作为他修行入道的要门。这封信呢，共分30篇。粗分来说，就如同白板上所写的，啊，大家看白板上，所谓的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是我们这个东晋时代道安大师他所分的，将经典论点的判释分为这三分。序分的地方。序分的地方啊，就是第一篇。那么正中分的地方分自利和利他，哦，自利和利他这两部分。自利呢，哦，尤其是在这个自利的地方，有关于修行啊，分为这四大项目。入道自利的基础，唯一持戒之根本，生死过患的观察，实修心行之要相，分为这四大类。在利他这部分，分为菩萨因行和究竟佛果。那序分是第一篇，释名篇。哦。那么入道自利的基础呢，就是二三四五六，大家可以用笔记下来。威仪持戒根本呢，由7到12篇。生死过患的观察呢，13到19篇。实修心行之要相，20到25篇。菩萨因行呢，26到28篇。就近佛果29篇， 最后刘通分第三十篇受持。所以说整部《净心戒观法》呢，哦，它分为几个大项目啊，以观苦、厌离、持戒修定啊、觉慧的自力行为前导。尤其以这自力行上面来说，什么叫做自力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自力利他啊，谢谢。我们讲说要自力利他，但是现今在这末法时期啊，老实讲，你自己想要好好修行啊，啊，跟诸位报告，恐怕都很不容易啊。为什么要挑净心戒观法来跟各位研究呢？这我们知道，我们谈到戒律来说，谈到戒律，大家对戒律都有什么看法？好，硬邦邦的，孤高冷峻，然后这个又不能做，那个又不能做，然后把我生活都绑得死死的，然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对于学习或研究戒律的人呢，就觉得好像都是一个一个，好像都是面目严肃，然后只能远远的这样观察，啊，不可以亲近。其实就南山道宣律祖来说，是这样吗？我看净心戒观法，我觉得就戒定慧三学的圆融和增上来说，尤其道宣律祖在他，这是他刚才讲几岁的著作啊？64岁，对不对？啊，思想、观念、修行已经到一个圆融的阶段。戒定慧三学是不能分开。这也是我过去诸位有听过我讲课，我常常在讲，这戒定慧三学缺一不可，就好像顶之三足啊。但是总有一个入手处啊，要修行入道，一个入手处就是戒。你要是不从这个入手呢，定慧不能升起，定慧不能升起。所以我们看这净心戒观法，
大家看白板上，戒定慧三学全部具足。
大家知道道宣律祖在几岁的时候他就完成了所有南山三大部的著作呢？大家知道吗？哦，好，我跟大家报告。四分律行事抄，道宣律祖，这是道宣律祖31岁的时候他就写完了，到39岁的时候重新修订，随机结膜，哦，不论是随机结膜或随机结膜书，哦，随机结膜39岁道宣律祖参考各部广律写出来，随机结膜39岁，四分律函注戒本也是39岁。戒本书，四分律函注戒本书39岁。四分律三补随机结膜书，道宣律祖53岁的时候重新修订，那几岁的时候写出来呢？40岁。所以说在道宣律祖他40岁之前，他戒律思想重要的著作全部完成。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他40岁之前他写了哪些书呢？第一，在29岁的时候，大家记下来， 他写世门即僧鬼渡途经，世就是释迦的世，门就是这个门槛的门，集就是聚集的集，僧僧团的僧，鬼就是这个鬼道的鬼，度量衡的度，然后途经。第二，行事抄，四分律三凡补缺行事抄。第三，持毗尼意抄。第四，律抄料简，戒律的律哦。第五，随机结摩。第六，四分律含注戒本，这只有戒本哦，不是戒本书。什么是戒本呢？就一条一条戒律。第一条，大淫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这些，然后参考各部广律汇集而成。既然是汇集了各部广律的戒律戒条，再来就要为这些戒法戒条来做注解，所以又写出戒本书。第七，戒本书。第八，教戒心学比丘行护律仪。第九，随机结摩书。40岁，所以说40岁的时候，道宣律祖就把他所有的律学著作重要的全部完成之后，开始增定修订。那大家看，40岁之前，南山三大部全部完成。那我们到40岁的时候，能做出什么事呢？所以说，道宣律祖64岁的时候写出《净心戒观法》，这时候思想各方面，戒定慧三学全部圆融，啊，入道修学的要门。宗旨各方面都能够具足，所以说从这一整个历史上面来纵观，戒律并不是让人觉得孤高冷峻，它能够导引你修学定慧，而且再说戒法呢分止坐二持，止持门和坐持门，啊，有别戒有众戒，啊，别，啊，分别的别，众大众的众。那你这个深入的学习，你就会感觉啊，这个茫茫大海之中啊，这个我找到了修行的入道精良，哦，你没有靠戒律是不行。好，并不是说大家一般来说对于说戒律这种孤高冷峻啊，或是这个好像不可侵犯不可侵略的这种态度啊，不是这样，哦，不是与世隔绝，哦，冰冷无情，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讲，哦，我们来研究那净心戒观法。那净心戒观法，再来讲净心戒观法的注解。净心戒观法的注解呢，在各个藏经里面只有一家注解，宋代的允堪律师。那我们待会会介绍道宣律祖、允堪律师和圆照律师的大略的生平。而且在所有道宣律祖的著作里面，这部净心戒观法很少人弘扬，所以才注解只有一家。那大家仔细读这里面，就每一篇啊，他的谆谆告诫，这个他的弟子持忍法师啊，怎样该怎么样修行，还有人情世故该怎么样顾道， 所以说对于说我看了进心戒观法之后，我终于确立了一件事，这戒律呢，它一定是情理法三者兼顾，哦，它不是这样冷峻，哦，生硬，虚无缥缈，不是这样，而说要发心来，哦，跟大家来一起来研究进心戒观法的原意就是在这里。那么这本书呢，是以整体佛法的修学修持的角度作为考量，哦，是这样啊。这时我想起了这个广论里面，他有讲到你要修学佛法必须要断弃三过和聚六种想。那这个断弃三过聚六种想跟戒律进心戒观法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注意到进心戒观这四个字啊，这个进呢，你也可以当动词来说，你也可以当名词来讲，我要将我的心能够清净，净化我们的心，然后戒观呢，佛法，观照，这跟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入道之门呢，你要听闻。要听闻佛法，所以说在菩提道之地广论里面有所谓听闻鬼理啊，正修鬼理啊，我们这一班的教师刚好上一堂是菩提道之地广论，所以这是有关系的。什么叫断气三过呢？简单来说，一个器皿要是它覆盖着，或者是它里面有毒，或者是这个器皿它又不是被覆盖着，它又没有毒，但是它这个器皿是破裂的，你对于般若法水啊、佛法注入都是无效。为什么呢？好，例如这个杯子这样倒过来，你就完全不能接受佛法，你的佛法不能接受，你的在你的心里不会起作用，这叫如气倒覆啊。哦，第二个，要是你这个虽然这个器皿并不倒覆，但是里面有毒，什么是有毒呢？啊？哎，还有呢，我们的各种高慢心啊、烦恼，这都是有毒。在你要接受一个新的看法、新的想法的时候，必须很冷静、中立的哦。先听一听，看看他讲的怎么样，之后再善加思维分别，哦，前面要加一个善字，否则呢，这就是这器皿有毒啊！这有毒，不管怎么样，什么水注入、牛奶注入、各种营养品注入呢，它都变有毒了。那第三，如果这个器皿呢？它要有破裂、破洞乃至穿孔，再好的般若法水倒进来都不能装进去。这譬喻的我们呢，对于听闻教法左耳进右耳出，心中没有善加如理作意啊，装不进去。所以说要我们就先讲这断气三过，断气三过呢，就是静心，哦，啊，清净我们的心。持戒也是这样，持戒的最高到最后的最高原则就是什么呢？在应顺长老他那个《宝积经讲记》，他里面注解他就有讲，你能够调伏烦恼、断烦恼。这就是最 持戒最好的最高原则。光是你做到戒相上面，你戒相上面都能够做得到，但是心里面都是贪嗔痴，这不名为真正持戒。好，我看到印老他这样讲，我心里也很感动。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要能够戒相上面都做得很好，也是已经非常困难的。戒相上面要做得很好，很不容易的。哦，所以说这静心戒观法，这是我们要弘扬的，要讲的。这个整体的概略概述呢，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看，对于说这个著作者，那是谁呢？我们唐朝道宣律祖。道宣律祖他俗家呢，他姓钱。他15岁的时候，他就入这个长安。15岁他就进寺院。哦，这个我现在讲的那个书上没有，大家听一听。道宣律祖他15岁他进入寺院，他学习佛法，16岁剃度出家，20岁受具足戒。20岁受具足戒，其中呢，他听四分律，大家晓得道宣律祖他听四分律听了多少遍吗？道宣律祖听四分律听了40遍，四分律啊，这个大正藏，好，第22册，好，差不多就将近1/3本，那字很小，那听四分律40遍，我们呢学一遍就觉得哎很了不起了，当初。道宣律祖啊，他学了好像4遍，他就说我要去学经论，我要去学静坐。他那时候他亲教师智守律师就呵责他，你现在才学几遍啊，你就要去做一些杂物的事情，这上面你不一直反复的思维啊，学习思维，你怎么会有所成呢？这用力的呵责。那道宣律祖随智守律师任学律，学律10年，听了40遍四分律，然后之后才能以四分律为主，另外各部广律为辅，著作出千古流传的南山三大部，三定啊，集结三定，比丘尼戒本啊。诸位，我讲一个事情，我们讲说好了，我们讲心经好，心经请你听40遍，学习40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学习一遍就差不多了啊，就够了。哦，不是这样。那我前面说过，啊，在家的法友呢，或许经论他非常熟悉，但是你讲出来呢，没味儿。为什么没味儿？并不是说因为在家出家的分别，也可以说是在家出家的分别。总归说来。就在戒这个上面，你要有修梵行啊，你讲出来的话思想各方面不一样。哦，所以说道宣律祖呢，他就做了，在唐朝武德7年的时候，他整理他十余年学律的心得， 伍德九年赚四分率三反补缺刑事抄三卷，现在是后来他增修补定到十二卷。啊，贞观元年赚四分率持皮尼一抄三卷，后来呢增补为六卷。贞观九年赚四分率三补随机结膜一卷，书两卷，书啊著书的书。后来又赚四分率比丘含著戒本一卷，书三卷。那整个说来呢，这个道宣律祖他的这个学说影响了当时有唐一代乃至传播到日本啊、新罗啊、这朝鲜一带这种戒律的思想学说，乃至于到现代。如果说道宣律祖不出世，我们出家人无以依护啊，我们的戒本，出家戒的比丘僧戒本、比丘尼戒本，道宣律祖所汇集啊，出家人的各种规范哦，道宣律祖。所以这个对于中国佛教，对于律学来说，道宣律祖居功厥伟，而且戒律又十分难以弘扬。如果没有道宣律祖，我们今天出家人不会有这副模样和德性。经论老实说再怎么样还是比较好学啊，多人弘扬。但是戒律你要弄清楚啊，各项开遮持犯啊，只做恶持，什么可做什么不能做，还要做结魔法，这些你不行就是不行，你这样不是出家，不算一个好的出家人啊，是这样子。那么道宣律祖呢，他一共有34种著作哦，这个以后会印给大家啊，34种著作。尤其道宣律祖他是一个史学家，大家知道这个续高僧传谁做的吗？道宣律祖做。律相感通传谁做的吗？啊，道宣律祖。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谁做的吗？啊，道宣律祖。乃至于说戒坛，你要受具足戒灯的那个戒坛谁规划楷定的啊，道宣律祖啊，影响得到我们现在的人这样哦，是这样情形。所以说道宣律祖他不仅是一个戒律的弘扬者，也是对于说佛教史啊戒定慧三学各方面他是一个通家，所谓全僧格全方面的僧才啊，要这样啊，全方位僧才。我们现在的佛教缺少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才。而且各个佛学院在教学教授方面顺序次第上面有问题，不是先以戒为本，你这样子是当不好出家人。那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得到在家居士的恭敬赞叹还有供养，四种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的承受，这是没办法的。所以道宣律祖他一共这一生他活了多少岁呢？啊，他活了71岁。所以人不用活太长寿啊，只要说你这一生做的有很多值得的事，那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闭上眼睛得到善终。他活了71岁。好， 这是道宣律主他大概一生的介绍。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讲这个允堪律师。为什么要讲允堪律师呢？这个我手上拿的课本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我是用这本。我们这本静心戒观法呢，历来各个藏经只有一位律师为他做注解，就是允堪律师，宋朝的允堪律师，所以要特别拿出来讲一讲。允堪律师他有做，他为了要弘扬南山律宗了，他有著《慧正记》《发挥记》和《正圆记》等十二部，啊，世称十本记主，但现在有没有都保存下来，恐怕都是个问题。哦，我要讲一些小小的事情。我们为什么绕佛要往右边绕，不能左边绕？这谁规定？根源从哪边来？哦，允堪律师，你看他著作，他会告诉你，出家人的衣服为什么要这样穿，不那样穿？谁规定的？谁整理的？啊，允堪律师他会告诉你，为什么出家人穿着跟在家居士要不一样？谁规定的？允堪律师他会告诉你。不过这都是在北宋时期啊，允堪律师，他是浙江钱塘人，他宋嘉佑年间六年，嘉佑六年十一月入籍。嘉佑是谁的年号？宋仁宗，知道吗？不知道。所以说对于这佛教史啊，我跟诸位报告，自南宋以来中国佛教就一蹶不振，直到民国。大家再想想，从南宋以来到民国历经多少年了，就慢慢的从南宋以后，这个慢慢就一蹶不振。这个跟当时的地理环境位置和这都有关系。宋室南渡之后，宋朝为什么用从汴梁迁都到这个什么余杭杭州？为什么啊？不知道。哎，金兵，对，被金兵追打。所以说在南宋呢，大家知道哦，他是内忧外患很多。北方呢有金朝，再更北一点呢还有蒙古，不过那时候蒙古还不成气候，还有西夏，还有云南，那时候称为南诏，另外还有吐蕃就是西藏，有这么多的外患，所以他就偏安一处。那对于佛法的弘扬实在是不利，然后再加上那宋室南渡，大家都是君臣偏安，心态上面就是不对，终日惶惶不可终日。出了一位名将叫做岳飞，好不容易打到诛仙阵，十二道金牌招回来，莫须有罪名处死。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好像军事政治上面对佛教的发展，这都很有关系。啊，之后进入元朝，元朝虽然短暂的几十年，但是对于一个佛法或对一个文化的历史传承的发展来说，这总是都是在兵荒马乱之中。你那没有稳定下来，就是没办法发展，没办法弘扬。啊，元朝之后进入明朝。啊，明太祖朱元璋就是最著名的把佛教赶入山林之内，就是他。 而且整个明朝来说，哦，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在历史方面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无情、最残忍、最残暴的朝代，吏治最紊乱，皇帝最无能、最昏聩。清朝还来比他好得多，明朝那是这样。为什么要明太祖朱元璋？哦，讲的有点离题了，对不起。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要把佛教赶入山林之内？因为他就是从这种民间信仰组织起事了，他深深知道这种烧香聚众的可怕。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他做了这样对佛教的事之后，在明成祖到后来整个明朝历代皇帝又搞特务组织，那这样子的政治、这样子的吏治怎么可以让佛教发展呢？最后慌乱昏聩到极点，所以才出来明末四大师。明末四大师有两位被关过监牢了，大家知道啊，憨山德清大师、子伯真可大师。子伯大师在狱中往生，受了很多的酷刑，憨山大师被迫还俗过，还被流放。到了清朝，异族统治好不容易能够安定下来，康雍乾三代慢慢佛教要爬起来，然后之后呢又开始了政治上面不稳定，咸丰年间就开始这个外国势力入侵打进来啊，这个中国近代史啊，知道吗？啊，对，鸦片战争啊，有心的，厉害厉害。对，之后到中国这个最被外国人欺负的是什么？辛丑合约。那时候其实整个说来，那时候清朝国力好不好呢？还其实来说是不错的，只是说他不能审度世界大事，他所犯的缺点就只有这样，还在闭关自守，自以为老大。那比起明朝来，实在是好的不知道多少倍。我们讲句老实话，我不是满洲人哈，我们就历史来还原他一个历史真相。只不过我们汉族人说他不太好的就是他是异族入侵了，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这个我们话题扯远，我们再回来。允堪律师，允堪律师他生卒年月日不详哦，只知道他是公元1061年往生。那允堪律师他做静心戒观法，发真钞，发是发起的发，真是真假的真。解释静心戒观法。如果我没记错，好像是大真万字序章第59册里面有讲。在我们讲元照律师，元照律师呢就是做南山三大部，更进一步做注解的，四分律三反补缺，四分律三补刑事钞支持记，四分律三补随机结魔书纪元记，四分律啊什么借本书行踪记啊，元照律师，他俗家姓唐，南宋时代人。那元照律师从受戒以后，他就知道要努力学习戒律啊。但是他之前呢，他之后他是将戒律融合了这个《法华经》的圆顿思想，所以说他处处引法华来解释戒律，是这样子。一生呢 传戒60次，晚年他住在灵芝寺啊，灵芝寺，所以我们都称呼灵芝圆照律师是这样。